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位在澳大利亚华人 Carrie Hu 的故事呢，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他是怎么样来到澳大利亚，在这里留下来成为这里的移民，另外呢就是他的运动方面的经历。 Carrie 你好。
好 Lucy。
你现在是生活在堪培拉，讲起你当初放弃了在国内的工作以及专业，然后来到澳大利亚，一开始是在咖啡馆工作，到现在在这里有家庭有事业有你自己的爱好，一晃就是好多年的时间了，是不是？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的呢？
当时来这里是因为姑姑在这里，所以算是亲戚加分的那种技术，条件当时是真的还蛮好，只要国内是本科毕业加上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移民中介就帮你找一个对口的一个方向，然后就技术移民过来了。但是当时技术移民的唯一条件就是单身，就是不能是结婚过来，是单身过来的，几个月签证就下来了。然后
是有亲戚是可以加分的，堪培拉当时还算是边远地区，
也有加分。对，
所以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那个是2006年了，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是2006年3月6号早上9:20东航到的那个悉尼。
记得这么清楚，对你来说是一个人生标志性的时刻，是不是？
对，当时还很 confused， 因为我姑姑直接就带我去 Ashfield 了，
小上海啊、
对，然后进店出店都是还听到上海话，因为我一个晚上也没怎么睡好，我都有点还是在上海吗还是在澳大利亚这种感觉。
对你来说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跨越，因为当时你已经本科毕业，而且你学的是一个有技术的专业，但是你来到澳洲一开始你却是需要去咖啡店里面打工。
对，
有没有特别的冲击？
也没有。是这样的，我是机械专业的嘛，当时国内还是招男生多一点，就作为女生你本来就是有点是助理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单位里嘛，那些外资公司就是外方啊中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办公室政治还是我不太适应，所以当时其实已经算是事业比较低的，也没有说是到过高峰吧，就是本来就是个低开始，就是想简单一点。
在咖啡店里面打工只是一个过渡，所以后来又去学了会计专业。
对，学会计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当时是会计跟 tourism 两个在选
旅游，
然后呢，对，然后堪培拉大家去过就知道了，一天就逛完的地方也没什么太发展，主要是还是以之后的发展为重吧，反正会计这个每个地方都需要会计嘛，虽然我不是很喜欢数学，但是后来才发现会计跟数学没关系，反正就硬着头皮去 CIT 吧也就是悉尼的 TAFE 读了一个 Advanced Diploma， 就当时就边打工边读书，日子其实还蛮充实的，就不知道大家是去正规咖啡店打工给的工资其实也不是很低，你平时当时啊那个时候啊、你平时付房租啊出去买点小东西是完全足够的，也没有说是为钱在奔波，所以还行。
读了这个会计专业之后很快你就在政府部门里面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岗位，是不是？
这个也是很凑巧， TAFE 或者说是 CRT 呢是比较 practical 的课程，所以呢它最后有一个就是 working experience， 然后呢当时我比较幸运是因为我已经有 PR 了，所以呢能够在政府里面，因为如果是 international 的身份很难在政府里面嘛，然后就是暑假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是7月，然后就跑去做一个月这个样。
所以你一个月其实是要去拿那个工作经验。
对，是学校的课程的一部分。当时我进的是政府，最就是那个审计部门，公司正好有2-3个人离职了，就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是蛮缺人的，7月份其实是大家知道澳洲财政年嘛，年结束嘛，其实7月份是审计蛮忙的时候，所以当时呢领导看就是这个小姑娘对还算比较努力，就留着吧，反正也不贵，再给了3个月的期的工作机会，就是本来是一个月的事，然后我就是变成本来是 full time 学习 part time 工作的，有了这个岗位就变成 full time 工作 part time 学习了， 就是因为那个 Advanced Diploma 还有几门课没读完嘛，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更巧的是在这三个月中，因为审计是缺人的嘛，在这三个月中呢，他们出来了一个 permanent 就永久性的职位，然后我就申请了，其实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然后因为就是我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再去申请这个工作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可以写，所以呢也非常幸运的就拿到了。其实很多都是从临时开始的，但是等你有了经验跟 network 的时候，一切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难了。
就一直做到现在吗？
审计公司做了8年，现在呢我也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但是我现在变成就是会计了，不做审计了。我是做了8年审计嘛，就2016年不做了审计，然后就2016年到 Access Canberra 就做到现在。所以我也算是有17年工作经验的政府公务员了。
当中有没有你自己其实就是需要去克服的一些困难，或者说
有
一些特别的时机？
首先啊，亚洲女性虽然人家不说歧视或者干嘛，你就是得更努力人家才看得见。第二，女性嘛，当时我还当中还有 maternity leave 嘛， maternity leave 的时候就错过了2-3次晋升的机会。还有就是亚洲人嘛，你的写特别是在政府方面，你的写跟你的英文一定要更好更被认知才可以。我当时做审计也是因为到了一个瓶颈了，因为审计单位你就是经常要出报告的，你写的方面要非常严谨，但是因为我从小不是在这里受教育长大的，我的写作的 structure 就不是这里从小长大人一样，不是说我写的错，那就跟领导的觉得应该写的就不是一个想法。我最后就在想，哎，我这样一直就是不能晋升，也做了那么久了不太好，所以其实是找了这个 Access Canberra， 当时是12个月的临时，当时12月的这个临时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其实是可以直接永久评级的，但是我当时的领导就不给，就觉得我去太久了，所以我当时其实是辞职了一个永久的职位，去拿了一个12个月的临时职位。当时我就跟自己说，12个月以后没工作就再去咖啡店做，就是这样。但是我不能错过这个晋升的，就是拿更高工资就有更好发展的一个机会。
这是发生在你有了孩子之后，当了妈妈之后吗？
对，其实真的挺纠结的，因为还有孩子要养，你自己就算了，当时还已经是3个，就是双胞胎也生出来了，就是我3个女儿都出生了，所以当时是挺纠结，又有房贷，又3个孩子怎么办。但是我想反正会计的技术也在嘛，就是可高可低吧，反正都是一样，用自己的劳动力是可以赚到钱的。但是如果我错过这个12个月，我下次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因为它是跳了2级，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可以搏一搏的。事实证明也是对的，我就12月，真的是12个月不到，大概快10个月的时候，也是正巧同时的地方出了一个是永久性的，就从临时变了永久性。一开始有些事情就是也不要瞻前顾后吧。
在表现自己这些方面，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就是敢说没关系，不要觉得我有口音，我这个表达不对。我跟你说，我当时英文表达方式就是被，也不是说嘲笑吧，说出来被笑了几次，但是那些人就会很坦诚地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说，就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就努力了嘛。不要觉得哎，我被人讲过一次，就是要敢讲，很多事情都是锻炼出来的。澳洲是一个挺公平的地方，做你自己然后努力就是会被看见的。
而且我觉得在澳洲的职场，特别是一些机构，它经常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员工的联谊的活动，还有一些就是非工作内容的一些社交场合你是需要去出现的。那这些可能是你自己可选的，比如说啊，年底的 party， 那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比较害羞，又不知道要去跟人家说什么，他可能就会选择不去啊等等，或者说觉得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啊，他们的幽默我们也 get 不到，就是你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我的经验就是 find your buddy， 就一定就是工作中有一个 buddy， 什么国家没关系，只要你参与了，我们说刷存在感嘛，人家就是会认识到，哎，你这个人的性格，有时候性格好的人呢、啊， 际遇也不会太坏，就是
对的。而且有什么机会啊，有什么线索，虽然它都是在公开的网站上面，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下，提醒你一下，其实是蛮好的。
是，我就觉得当时就是说，可能工作中你只是聊工作，特别是我现在跑步以后，突然哎，共同爱好是跑步健身啊，大家聊的话题又多了。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工作之外会遇到另外一个生活上有共同爱好并且合拍的人，其实不一定是说是在拉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就是这个群分不是说你的门第，是说你有共同的 value， 共同的爱好，这样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就像我们跑圈的人一样。
那说到跑步，刚才听到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压力都挺大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你有三个孩子，还同时一直在工作，同时还在寻求自己的职业晋升之路。据我所了解的，你还跑了诸如就是1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越野跑的比赛，那可以想象就是说你的运动量也非常大。所以我在想象你是因为有了三个孩子，然后自己发胖胖了想去减肥开始的这种运动呢，还是说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这样的大负荷的运动，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找到时间除了忙那么多事情之外还能够有自己的爱好的？
当然是生完双胞胎身体是比较差的，因为当时生双胞胎虽然是顺产，但是大失血，然后发现包括母乳喂养各方面，就发现自己经常生病，身体不好。然后呢，就小打小闹 ，Park Run 健身房吧。这个是生完双胞胎，从2012年吧，一直是小打小闹啊，
就跑个5公里，
对，健身房可能就每周去个2次，一次30-40分钟吧，算是小打小闹。际遇呢，是从2017年，我国内的朋友说过来要跑悉尼马拉松，我心想这是个什么东西，挺好笑的。
可能那时候连马拉松有多少公里都不知道，是
不
是？不
知道，真的不知道。然后去看了典故，是雅典吧。从那个马拉松那个地方出发送个信，然后那个42.2公里，然后那个人就死了。我更神奇了，既然他跑死了，大家为什么还要继续再去跑这个步？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就开始接触到周围那些朋友，都是在开始马拉松啊，就是 Park Run 啊，甚至10公里比赛。当时10公里都是遥不可及的，就觉得5公里就要死了，那个40分钟都把人弄死了，就觉得是怎么可能啊、然后2017年嘛，我朋友说来吧，来吧。然后我说哎，行吧，大不了走嘛，我走走，我其实走路还是蛮快的，那就去吧。结果呢，当时真的那个比赛才知道比赛的气氛是什么，那个跟帕克人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当时大家都在欢呼，跑过 Harbor Bridge 大家都停下来拍照了。我心想哎，这是比赛吗？就大家开始 take selfie 了。然后原来知道跑步也是可以非常欢乐的，就一群人不知道。然后我累了的时候，我记得我报的是半马，21.1公里嘛，累的时候还跟有一个不同国家的人来了吧，大家英文都不好，也在那边瞎聊，还挺开心的。所以从此以后我就觉得这是个 package， 包括比赛跟人聊天，包括跑步吧，都是一个 package， 它给我带来那种那个多巴胺也好啊，生理上心理上那种兴奋也好，让我反而能够更好的做我应该想做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在这种比较佛性的锻炼之中也发现，因为刚才你提到说大出血啊什么的，有没有身体也慢慢的强壮起来？
有，那个该感冒的时候我不感冒了，或就算是生病了，然后恢复的也比较快一点，我就觉得是有帮助。而且以前可能懒懒的要睡9个小时，现在7个小时也就足够精力了。还有是以前懒得动，不像现在就是想到了一件事情就去做了。其实刷手机，我说你看1个小时抖音，我都跑了10公里了，就是会自己做抉择嘛。
所以我看你经常在堪培拉附近的山里面去跑步，是不是？
当时是已经是2020年，当时 COVID 整个 lockdown 很严重，当时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约朋友跑步，因为你可以在户外待嘛。然后呢，当时就像你讲到的时间平衡了，怎么办？哎呀，小孩早上要送，现在就开始了能够有早上5点多起床的时刻，从来没有。国内其实5点多起来，你出去1个多小时，然后回到家7点，一天才开始，但是你已经比别人多赚了这个1个多小时的奔跑了。然后你晚上更加能早睡，你就是你睡觉前刷手机，你10点反而就是不刷手机就睡觉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个良性循环。
你竟然后来是跑了100公里或者是100加公里的这种越野跑的比赛。
当时我在坎培拉地方呢，也是有个跑步教练，就教练制定了一系列的那个计划，真的你会有好几个周末你是要跑7个小时进山跑的，3个小孩都是周末有活动的，我怎么办？我早上5点起来先跑个4个小时，等他们活动回来了下午再加个3个小时，就分开跑，反正就是 turn on legs， 你只要量堆起来就行。当时这个训练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其实只有训练的辛苦你才会在这个100公里中不放弃，因为再来一次真烦。真的，其实100公里是有点，你再让我从头训练一次，我想到那个训练就头大。跑步过程中，我到78公里的时候其实是受伤了，我的右脚就是跟石头一样。但是当时呢，还剩13个小时 cut off， 还剩22公里，我心想，我爬也要爬得到终点吧，就不能对不起当时的训练，所以也就是咬了咬牙，硬硬头皮，就坚持下来。事实证明，真的，只要人有那个毅力，事情是做得下来的。就是你生活中你遇到那些困难，你想想，哎呀，100公里都熬过了，还有什么能熬不过的？
一直都没有提到你的先生。我相信虽然你是自己非常用心，早上5点起来然后去接送孩子啊什么，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可能也是必须有他的支持和共同协助家庭的这一部分，然后你才可以就是鱼和熊掌兼得。
是，我先生呢，比方说我去印度尼西亚跑火山也好啊，我去悉尼算就近的，然后可能去墨尔本那个 Bright 那边跑步也好，他就把小孩子带得很好。他带小孩子不是说小孩子吃饱穿的，因为他也是 Master of Education， 所以他也还是个 PhD
哦，所以他是教育专业的博士。
对，我们因为3个女儿嘛，我经常跟他说，我管女儿的 skin care 啊，这些小姑娘的烦恼，其他的都是你。他不仅是教育上面，他还烧的一手好菜，所以女儿其实不愿在外面吃，也愿意吃我老公做的菜，这方面都包括。我最小的一个女儿，她给我写了一句话，她说 Life is too short to live with regrets。 当时我好感动，我就觉得，哎，这么小的小孩能够讲出这样一句话。但是我再回头一想，这个跟我先生给他的那个教育环境，跟我们一起给他这个成长环境也是分不开的，一切都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欠他一个很大的感谢，但是我们就尽在不言中了吧。
我相信你肯定是会有一些沟通的方法让他呢，让你开开心心的去跑步。
你说沟通，平时就跟他聊，说着我喜欢这个，就是他也知道我喜欢。第二，其实最大的就是分享，你分享你跑完一个赛道的喜悦，你分享一个你们跑步中你的经历见解，他虽然表面上啊没有表情，但是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个，就是说一个你怎么感染，去感染周围的人嘛。就是为什么，也不是说别人跑你也跑，那跑步给我带来什么，包括我跑步给我生活中带来那个整天能量满满的状态，他也是见到我。那既然他爱我这个人，他应该就是希望我是开心的嘛。这个就是用你自己实际行动去感染他。包括我每次跑完一个奖牌，他虽然如果没跟我一起去跑的话，我直接把那个奖牌啊、自拍啊发到那个我们家庭，我们 family 有个群，就大家都分享到这个喜悦。
所以他心里是骄傲的。
对，他也跟上次跟他同事提过我跑100公里的事情，虽然他觉得有点虐，但是他的同事也就觉得啊，这么神奇，可以去跑一个100公里，而且是一次性解决的。就他也会把我的事情告诉别人，就像他喜欢乐高这件事情，我也把他告诉别人。其实大家都是互相鼓励吧，每个人有不同的爱好，你不一定是
尊重彼此的爱好，而不是一定要是一样的。
对，是这样。当然我每次都是希望我能感染身边更多的人吧。我经常跟身边人说，跑步很简单，穿上鞋就走了。其实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从家附近的200米1公里开始的。
非常棒，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Carrie 胡的分享，希望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工作生活和跑步的经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共鸣，或者是说一些启示。谢谢。
好的，谢谢 Lucy。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